What is your real name?
哦、oh, ，对他们也问我，
经常我 How to pronounce your real name? Shana is your English name. What's your Chinese name? 我说心意，心意。
对对对，
就是我也不想教他们，然后你也就别问了，我告诉你个答案，你就接受就行了，就来回反复的，你也学不会。五分钟之后，他说 How to pronounce your name again? 我说。Just call me Shana.
嗯，然后说为什么要起个英文名啊？为什么？
I want my life a little bit easier.
笑死了。
当别人说到 Where are you from?、嗯、然后我一般说 China 的时候，他们接下来90%的问题就是，Where's in China? 就是中国具体哪个地方？
对，
我说我说了你也不知道，你就别问了，好吗？
我觉得。
然后我就说河南。嗯。我说 Oh yeah, I know, 湖南 is spicy food, right? No, it's 河南 It's where the Kung Fu come from. Shaolin Temple. Kung Fu, Jack Chan, right? 我说 Jack Chan is from Hong Kong.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ana， 欢迎收听我的播客节目《爱与自由》。这是一个关于海外生活的轻松且深度的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作为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酸甜苦辣的经历，同时也请到了一位好朋友，你的女孩 瑞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当铺博主，你的女孩 瑞瑞。
对，她在小红书上自嘲为当铺博主，同时你也在线下纽约线下做英文的脱口秀。
对，我之前在上海也做过。
好厉害啊、
哦、谢谢。
我看过你的段子，我觉得都非常的 edgy， 非常的大胆。
哦，真的吗？有些、为什么从上海来纽约做呢？因为
对，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因为你来美国，刚才和你聊嘛，也就2年多的时间，对不对？
嗯，不到2年吧。
嗯，我还挺好奇，你觉得在这边生活的，或者是你自己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或者是你听到的周围的朋友，都有哪些奇葩的经历？
奇葩的经历，我觉得奇葩经历数不胜数。然后 on top of my mind， 我觉得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记得当时来美国之前，有一个看到一个 post 说，在美国受到的。因为你是华人的歧视会比在国内受到的因为你是女性的歧视要少。
等一下，你在美国因为华人受到歧视会比在中国你是女性的歧视要少？真的假的？
是，我不知道，我感觉是当时我来美国之前看到这篇文章是这么写的。
嗯，然后呢，实际生活当中
我觉得这边确实可能对女性友好一点儿，但是他们把这个藏的也，他们的像 Barbie 说的一样，他就是把 patriarchy 藏的比较深，
对，
但是起码他表面功夫有在做，然后我感觉作为亚裔的歧视也是很隐性的吧，而且尤其是，
你在这边受到过就是因为你是亚洲人而歧视你的情况吗？
其实没有，我感觉你有受到过吗？
我也觉得没有。我也还没有啊，我在美国从2017年到现在有7年时间了。别人每次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说我只听说过，但是我自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目前还没有。
嗯，我也觉得，就是我来美国之前，来美国那段时间正好是 COVID 那段时间，然后我爸妈都很害怕，就他们看新闻说什么 Asian hate 呀，
对，
什么很多歧视呀，然后让我一定要小心小心。然后包括你刚刚说的，就是纽约有人把地铁，
对，把那个亚裔女孩推到那个铁轨上，
哇，真的很恐怖。
对啊，
但是我来了之后，虽然我还是会站得离铁轨远一点，有点这种害怕的心理，就哪怕他不小心碰到我，我可能也会掉下去。Anyway。就是，但是其实真的那种很直观的歧视没有，可能最多的也就是找工作的时候不太好找，
但是我能够想到的一点，你刚才说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它不是对直接对我的歧视，而是，我发现美国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它对亚裔有一点这个。就是 cultural education 的人知道我们有 OK 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越南人、泰国人，这些都属于亚裔嘛。很多人连这个都不知道，以为泰国人是中国人。那这个就咱这群人咱们就不说了。说这些知道这个区别的人哈，我发现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印象有点垫底。
哦，对对对，
对他们对于日本是印象最好的，
嗯，
对，
对
吧？啊，不管是日本的寿司啊，日本的文化呀，日本的这个什么martial arts， 对吧？
嗯，
他们都特别的崇尚。
嗯，
其次是韩国，
对
韩国的文化，比如说现在那个 Squid Game， 或者之前前几年的那个很火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寄生虫》（Parasite）， 突然就让韩国的这个文化在美国就非常接受度非常高。
嗯，
然后就是越南。
嗯，
越南和泰国，我觉得他们对越南也是非常的友好和亲密、
嗯，
因为他们拯就是历史上他们拯救过越南的那个什么战争上面拯救过越南那些人嘛，
哦，
所以越南到美国来的移民还挺多的。
嗯，我也觉得，
然后他们对于他们也很友好。
嗯，
然后泰国也没有什么矛盾嘛。
嗯，
对，最后我觉得最垫底的就是中国。
嗯，
可能也是因为政治原因，
确实。
就是有一次我去，我印象很深刻，我去上瑜伽课，
嗯，
坐在我旁边，不是坐在我旁边，在我旁边上瑜伽课，它不是有垫子，那个垫子上面写着瑜伽虎，是用中文写的瑜伽虎，
嗯，
然后他的那个身上好像也印了一个瑜伽虎的一个 tattoo， 就是纹身，
哦，
然后我当时看着我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跟那个哥们打了一声招呼，我说耶，nice tattoo，
嗯，
然后他说 you're Japanese too， 然后我说No, I'm Chinese, and this is Chinese. 我说这个是中文，我是中国人。他问我你是日本人吗？
哦，
然后我说我不是，我说我是中国人。然后你身上那个 tattoo 也是中文，然后他就感觉很失望，你知道吗？他说I thought what? I thought it's Japanese. 然后他说我以为这是日语。我说 maybe it's Japanese. 我说也可能是日语。
嗯。
但是你不知道日语和中文有50%甚至70%都是相通的嘛，
嗯，
我们的字嘛是相互可以看的，
嗯，
可能发音不一样。我说这你不知道吗？我说你自己在身上纹了一个塔兔年，这都不知道。就是那种我能感觉到他就是特别喜欢日本文化，但是一听说这个是中文的那种失落感，就是我就很搞不懂，就是美国人对于就是 they love Japan so much and they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with China。
对，确实，你说这个，我上次想到就是有一次，一个 doorman 给我开门，然后我进了电梯之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东京人？我说，不是，我不是东京人。然后说哦，那可以问一下你是哪里人吗？我说我是中国人。然后他也是很失望的，可能我想说，
首先他直接问你是从哪里来，他的意图是什么呢？
他就说。他首先夸我说啊，你实在太好看了，你是不是东京人？
啊，
我就说为什么这个好看一定要跟这个日本人挂钩？
对，
就一看一好看，想到为什么问我是东京人，就会很奇怪。
对这一点，我就还挺受不了的。嗯，包括一些 TV show， 你也可以看到，
嗯，
只要和日本沾边的，就还挺受欢迎的。
嗯，
和中国沾边的就口评不怎么样。
嗯，包括之前还有什么？糖葫芦说是韩国的，然后啊，我真的这个我就在网上刷到过。然后有一次我去 K Town，
嗯，
真的在卖糖葫芦，然后用韩文写的，我已经很失望。我觉得站在咱们吃从小吃到大，作为一个北方人从小吃到大的糖葫芦，怎么成了？
就是因为这个是韩国来的，所以他们就喜欢；就是因为这个是中国来的，
嗯，
所以他们就不喜欢。
嗯，
这个我还挺看不惯。
确实，
然后再加上美国现在好像要封 TikTok。
哦，对对对，确实。
Oh my god！ 这个事情从几五年前就已经开始在说了，
是吗？
嗯，五年前第一次那时候特朗普说要封 TikTok，那时候就已经一群人跑来问我，哎 ，Is that true that TikTok it looks so different from TikTok in China？ 就他们也知道那个，有的人甚至不知道 TikTok 是中国来的，然后知道 TikTok 是中国来的人呢，会问我一些，比如说那么海外版的。抖音和中国版的抖音到底有什么不同？
嗯，
他们就是很担心什么海外版的抖音在毒害现在的年轻人啊，
哦，
什么之类的。我说，我个人观点啊，
嗯，
我说你在美国的任何一家社交媒体上开一个账号，
嗯，
你随便开啊，你开五六个、十几个都没有人管你啊，
嗯，
因为你不需要实名制认证嘛。
嗯，
你在国内的。很多比如说微信啊抖音啊你都是需要有身份证注册你才能开这个账号，
嗯，
好像现在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我说这个光这一条 规定在美国就实行不了、
嗯、
想象一下如果你开一个 Instagram 账号别人问你 What's you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会还会你心甘情愿的给吗你不会呀、啊、很多美国人看到这一步他就不注册了呀、
哦、
对吧
是这样吗
所以对所以国内每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微信号嘛、
嗯、
然后抖音号好像也是实名制认证的就是一旦你的发现你、
嗯、
哦你这个身份证上你的年龄是在18岁以下然后你可能每天就是打开抖音之后的青少年模式就开启了就好像每天只有40分钟、
哦、自动开启的
啊、
嗯、
就是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评论区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哦、
就是你要实名制认证之后你的这个年龄就直接就决定了你可以收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哦
嗯然后我就跟我那些美国朋友就辩论我说就单纯这一条你觉得在美国可以实行吗就是让你在社交媒体上开号只能用你的实、
嗯、
真实的身份证去注册你会愿意去注册吗然后你在网上所有的言行都可能会负到相应的法律责任
嗯但是吧能不能实行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就是这个不好的言论感觉就算实名制了也无法给他管控住
嗯嗯哎聊聊你在美国的一些好玩的经历
哦好玩的经历我之前有一次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在刷那个 Bumble 然后 Bumble 上面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男生嘛然后他跟我 match 了之后跟我聊天说哎就是他想见我嘛然后但是他结婚了他说他想和他老婆一起见我然后我就他俩都是白人嘛然后我就见了就
哇你这个胆子也挺大的
对我反正当时我想我当时没有想到在美国待这么久我想这个学期
玩嘛对、
把所有能体验都体验了然后我去见他了然后哇他们两个人就是非常的南方口音一见面就是我当
好的
没有这么难感觉就是因为我学校在南方嘛
OK
他们过来就说就是他们俩结婚好多好多年了然后想现在一起找一个女生跟他们一起 date
哦、oh, wow.
然后他那个女生说那个老婆说就是我这个其实这个网上跟你聊的人一直是我
哇
我就很
所以他们是想要threesome
maybe
然后呢
但是我没有然后他们说他们有4个孩子然后
这个真的是婚姻生活还不够这4个孩子还不够他们折腾了吗
对啊我也觉得然后他们说他们那个找人选人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
哦、
是
不是讲究
不是所有人都能入他们的法眼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他说哦我们也不是丑人我们这个颜值也在线的所以
确实很好看吗
还可以吧就是不丑
嗯
然后我就说这个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找太好看的你知道吗要是找那种明星身材明星脸的然后来我们家然后我们这邻居什么看见也不太好我们还有4个小孩呢但是你不一样你很好看但是吧你完全可以来我们家我们就说你是我们家保姆也没有问题
我
就可能是亚洲脸的什么可以当那种
可以当保姆加情妇
对就是保姆的外衣情妇的这个内核然后我就很当时一整个吃饭我觉得很惊讶他们这个语出惊人然后他们又说我们不是 racist 啊不是 racist 我们也有黑人朋友
但是啥意思呀努力想给自己洗白嘛然后
对啊
然后呢
我觉得他们俩很搞笑他们就说我们不是 racist 但是呢就是我确实不是很喜欢黑人然后
no offense but 一般就是要 offend you 吧
对然后说我们也有黑人朋友他们自己都不喜欢黑人我们黑人朋友都不喜欢黑人然后他们又跟我说然后我就说啊你哎这哎那我现在作为一个亚洲人在里面跟你们吃饭是不是你们会不会对亚洲人也有一些不喜欢的地方他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呢不喜欢黑人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相通但是我们跟亚洲人的文化非常的相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所以我们是可以玩起来了然后我就这是怎么说出来这些话
对啊怎么相通啊我们的文化怎么相通、啊、
我不是没说怎么相通我没问下去了
然后这个饭最后吃的结果是什么
这饭最后吃的结果就是 我没有再见他了，
没有再见他，就觉得太不靠谱了。
对，我觉得他们很搞笑，就是一个很搞笑的经历。然后呢，那个女生她就是，那种白人的家庭主妇的感觉，然后、double E，
Oh my god，
好像是后期的 double E，、然后还说他们好像16岁就开始 date 了。
哦，那
个女生16岁，男生可能20多岁。
What？
然后这不是
违法的吗？
然后反正这个女生好像就只 date 过她一个人，然后结婚了很多年，什么什么的。我就想说这个，没想到这种网络上最 stereotypical 的美国白人被我遇上了。
不过确实，美国这方面我觉得就是性文化还挺开放，尤其是我住在的这个 San Francisco， 有很多的同性嘛。有一次我在街上，就很经常的，你就会在街上，尤其是 Castro 那个附近，就是出名的彩虹旗的区，就能看到很多这个裸男，真的就是啥都不穿
啊。
然后他们会牵着自己的仆人，
哦，真的吗？
所谓的仆人，然后就是脖子上拴一条狗链子，然后那个仆人呢头上再戴一个狗的头套，然后剩下其他什么都不穿，最多可能穿一双鞋吧。
这个是法律允许的吗？
Why not? Yeah，
这个不是就是 public indecency 吗？我感觉纽约都没见过这种。
没有，在 Castro 到处都有。Castro 还有那种公开的在街上就是裸着的这种游行和这种集会。San Francisco 有个非常出名的，如果你真的很想看到裸男的话，就很出名，叫 Folsom Festival， 是我来美国的第一年，我的那个美国的室友带我去看的。我当时我下巴就不光是掉了，就一直在地上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当时我进之前他要给我贴那种就是小圆点嘛，那个圆点绿色的就是 touch， 然后红色的就是不要 touch， 黄色的就是 you need to ask。 我当时贴的是一个红色的，然后因为我当时真的啥都没见过，没见过世面嘛，我一进去我的天哪，那一群人在舞台上就开始干活了，真的就开始干活，你都什么都能看到。然后我的朋友他是土耳其的，然后他我们一起去的那个女生，然后他就贴了一个黄的，然后周围人就很多人问他问题，Can you do this to me? Can you do this to me? 然后有一个男的就说给他了一个小板子，是那种木板，说 spank me， 打我打我打我。然后我那个女生朋友本来就想轻轻打一下嘛，就打一下就好了。然后那个男的就说 harder harder， 然后最后那女生不行，啪打过去，然后给他打断了。
天哪！
我们就我都笑的，我那个事情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当刚到一个文化差异这么大的地方，你就看什么你都说 what the fuck。
确实，好像我听说德国也有这样的，
是吧？
欧洲那边，是不是传过来的？
哎，我不知道，反正前两三年真的很开眼界，
是吗？我觉得我确实还没有开到这个份上，下次我要
欢迎来三类，欢迎来湾区体验一下。
可以。
你觉得在疫情期间有没有发生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因为你是中国人的？
你有吗？
我有一个，和我的当时在我和我老公认识之前，我还就是住在一个 apartment 一个公寓楼里面，我和我的房东住在一起，我的房东是一对年轻很年轻的情侣，我当时觉得还能够和他们成为朋友的那种。那个男的 of course work in tech， 他是在 Facebook 工作，在脸书工作，是一个印度人。那个女生呢，她其实是一个 Latina、
拉丁裔
啊，拉丁裔，她是一个拉丁裔女生，但是她好像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外貌，所以她花了很多钱把自己整成像就是白人的样子。
哦，这样。
anyways， 反正这对情侣呢，我刚开始觉得他们还挺有意思的，想和他们当朋友嘛。然后再加上我又是他们的房客，所以要搞好关系。但是疫情的时候，他们一直会问我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有一点因为我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才会问这样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嫌疑，不能说是 racism， 但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问题。
哦，
所以这也是导致我们这个在夹缝中生存，在美国的中国人现在还，我不觉得很苦了，但是就会收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对待。
就我觉得也没有对我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但是还就会有一点不舒服，觉得你问我这干嘛。
嗯， 对，还会问你很多一些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
啊、哦，对，
就很烦，就是问你怎么看待什么这个地区、那个地区什么，我怎么看待？
真的，
对，
哎，我记得当时在国内的时候，有脱口秀演员是外国人，然后他讲中文很好，讲中文脱口秀，然后他上了一个就是挺小型中型节目吧，上电视了、嗯、然后他一上电视就讲台湾是中国的，就在那脱口秀段子里讲，
求生欲极强。
真的，我觉得你作为外国人不一定要讲这个吧，就是好像是他们那个在中国想要也取得一些成就的一个必须要讲的一句话。
嗯嗯，新年刚过去的时候他们在说啊、不要说那个 Chinese New Year、
oh, 对，
就不要说中国的新年
哦、oh.
说 Luna New Year 说是、oh. 阴历新年，
嗯，
然后就纠正，我说 But I'm Chinese。
对啊，
我为什么不能说是中国新年快乐呢？
啊、oh, 对啊，
春节快乐呢？然后他们说因为在美国的很多也过这个 Luna New Year 的人，他们不是中国人、
嗯、
他们是什么什么越南人呐、啊，或者是韩国人呐、啊，好像日本人不过。
我觉得韩国人和越南人也不过吧。
越南人过的
哦，
越南人
过。
嗯，
韩国人过吗？
这个我也不清楚，可以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对，
嗯，
就主要是过新年的，我觉得确实都是中国人呐、
啊。嗯，对啊，
就是啊，因为这个我还看过一个脱口秀的演员，他说一个段，他说、嗯、OK，OK，Luna，Happy Luna，Yes，I can do that，and I hope you enjoy your Luna food instead of Chinese food、
嗯。
你觉得这和在就是美国人这边对话的时候，有没有在介绍自己方面有一些问题？就比如他问你啊，
哦，
你从哪里来的？
笑死了！我就说我是，有的时候我会说我是北方中国人，
嗯，
或者是我说我就说个地名，我说北京旁边，
嗯
啊，我有的时候可能会说，然后他们再追问的话，我就说山东，偶尔几个外国人可能说，哦，我知道，是不是青岛什么？他们可能知道青岛。
哦，对，青岛啤酒很出名嘛。嗯、
对,
对，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还是不知道，我就说啊，是孔子的家乡，这个他们就知道了。
哦、
嗯，但除了这个，我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说，因为我在上海待的时间比较长，我就说在上海，我在北方出生，但是我在上海，待了很久，他们这时候就知道上海在哪儿了。
嗯，
你呢？
对，我也发现，当别人说到 Where are you from，、
嗯、
然后我一般说 China 的时候，他们接下来90%的问题就是，Where's in China？ 就是中国具体哪个地方？
啊、对，
我说了你也不知道，你就别问了，好吗？
对啊、我觉得。
然后他们就还要问，然后就说呗，然后我就说河南，
嗯，
然后说 Oh yeah, I know 湖南 ，it's spicy food, right？ 我说 No, it's 河南 ，not 湖南。他们都河和湖分不清嘛，他们以为河南是湖南，然后就说啊，我知道你们那边很多很多辣的东西嘛。我说 No, it's 河南 ，it's where the kung fu come from， Shaolin Temple。Kung fu， Jack Chan， right？ 我说 Jack Chan is from Hong Kong。
嗯，对。
然后还挺有意思，就是他每次问完之后就打开了一堆话题，然后还要问我，他说 What is your real name？
哦、oh, ，对，他们也问我，
经常我 how to pronounce your real name? Shina is your English name. What's your Chinese name? 我说新意，
嗯，
新意那个 X I N Y I 嘛，
嗯，
他们发不了那个 X I N， 他们可以发 E，
我也有个新，
对吧？他们每次都是新意，
对对对，
就是我也不想教他们，然后你也就别问了，我告诉你个答案你就接受就行了，就来回反复的你也学不会，五分钟之后他说 how to pronounce your name again？ 我说。Just call me Shayna、就是还挺烦的。
他们听了你的中文名之后还说 Oh, that's so beautiful.
Oh, right. 他们也不知道具体啥意思。Oh, that's so beautiful.
哦、不管说什么都会说 beautiful.
对。
嗯，然后说为什么要起个英文名啊，为什么、
I wanted my life a little bit easier.
笑死了。真的已经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我们起名字都要为白人服务。
这个事情真的。那你觉得在美国生活了这两三年，你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吗？
好，我们 call back 一下，就是我刚刚开头说的是，嗯，感觉来美国之前听说的是，在美国因为亚裔受到的歧视不如在中国作为女性受到歧视多，
嗯，
但是来美国发现，作为亚裔受到的歧视也挺多的，虽然不是表面上的，嗯，但是这个找工作是真的很难，
嗯，
然后。 我本科的时候有很多的外国朋友，但是我真的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反而外国朋友不是很多。不是隐形的歧视吧，但是感觉确实是有这个文化壁垒打不通。
是
而且你想，我可能本科的朋友他们是已经选择来中国上学了，可能就已经他们抱着这个很开放的心态跟中国人交朋友，但是你要真的来到他们这本土这个地方，他们可能并没有接受这个外国朋友的这个计划。
对，对，一个是他们主动的，你在中国交的国外的朋友，他们有这样本身就一个 open minded， 他们愿意到不同的国家去生活去探索，他们那个心态肯定就不一样。和你在美国认识到的美国人，他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出过国呢，觉得美国是最强最大最安全的地方了，
确实，
对吧？所以他们也可能就没有很打开，也没有很想要去和你就是说介绍美国的文化呀，或者和你真心的去交朋友啊。这个我也可以看到，
好像在美国的人，美国的美国人要么就特别特别喜欢中国那种 Asian fever， 喜欢的不得了，要么就是比较反感，就是有偏见什么的。我觉得这确实挺有这种极端的想法。就是我男朋友他说他在 date 我之前完全没有 date 过中国人或者亚裔。
Good sign， 挺好的。
确实，但是不知道，但是他经常 date 那种拉丁裔。拉丁裔和白人他都 date 过，他就觉得和中国人花多少钱来美国，就是真的是 crazy rich Asians。 要么就在美国中国人要么就是特别特别走线过来的，在纽约，要么就是巨有钱那种，富二代，什么一年100万砸在美国，然后再买买房买车，就是名牌包包什么的，移民公司啊，然后还有包括留学公司、留学中介，就是他们那个收费，我就是惊为天人。
是的，
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花这么多钱，这么多人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就是为了上名校，然后上名校之后就是去大厂工作，然后再留在美国，就是这个人生目标了。然后但是就是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出去玩，见他的朋友，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名校光环。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我男朋友他爷爷是哥大的，他但是他爸爸完全没有上哥大的想法，他就更没有上什么名校的想法。就我想作为我一个中国人的观点说啊，你已经有家人在这个学校，你还不赶紧用你的 legacy，
对
赶紧上一上这个，
对，
蹭蹭这个名校光环。那他就从小就没有这种我一定要上名校的意识。因为我感觉他们即使不上名校也可以过得很好，就已经资本积累到这儿了。
这个松弛感是来源于你有前期的经济基础，
真的。所以就是可能我们作为这个外来移民，过几代可能也会有这种松弛感了。可能我们这一代
还在努力的往上爬。是的，
对，
确实。
但不知道，我感觉就不是说你在湾区，不是说湾区家长就是卷过海淀妈妈的感觉。
是啊，对啊，湾区尤其是 Palo Alto 那个区域的高中压力非常大。
对啊，我感觉
那个区域的那个小孩子抑郁的那个比例和自杀的比例都很高。
这样，
对，
天哪。感觉他们家长已经实现阶级跨越了，为什么还要鸡娃呢？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下期节目来哦。
没问题。
为什么在美国的这些家长还要这么焦虑，还要这么鸡娃，还有这种Tiger Mom 或者是 Helicopter Parents， 为什么还有这种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我也特别想聊啊。如果大家对于海外生活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想要去分享，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见，拜
拜拜。